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。那么在上一回里面呢，我们借着这个正文的18章第6节啊，就谈到这个身体跟超越身体啊，那还讲到这个天堂的境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追加一下啊，继续来跟你聊一聊身体啊。那今天我选的是正文的4章5节，叫做虚幻的小我与身体。那么这个4至5呢，它不是很长哦，不过这节蛮重要的。好，那特别是谈到小我怎么去看待身体，好，以及我们怎么去破除这样子的一个小我。那我们一样直接从它的重点段落进来看哦，就是第4段。他说呢，身体乃是小我亲自选定的居所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身体是它很具体嘛。好，那小我如果依附身体的话，就比较不容易被看清它是妄念嘛。而且身体很重要的是它可以去彰显小我的这个特殊性嘛。不过他第2句开始啊，话锋一转啊，他就说只有这种认同啊，就小我认同身体啊，那么才能让小我安心。毕竟身体的脆弱就是他的最佳说辞，证明你并非出自上主。这句话有点意思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品一品啊。那他说，小我大力支持的就是这种信念，但是他又憎恨身体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身体不够格成为他的居所。那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嘛，因为身体是脆弱的啊。好，那他当然小我并不喜欢说自己的一个居所啊，或者说他的一个殿堂。是这么的脆弱，这么的无常，甚至转瞬即逝。那而且小我又会投射很多的无价值感在身体上嘛。所以我们每天大概浮现出最多的一些念头，就是这里不够好，那里不够好嘛。你就看看一整天里你可以投射多少不够好的念头在这个身体上。包括你自己身上啊，包括你的家人啊，同事啊，包括你买的东西啊，等等等。那他说，在此节骨眼上，心灵变得无比困惑。小我告诉他，他就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而身体是他的保护伞。随后他又被告知身体保护不了他，所以心灵就会变得很困惑嘛。那于是心灵就问说，那我到底该上哪里去寻求保护？也就是说，到底哪里才有安全可言？到底哪边才有所谓的安稳？这肯定是我们心灵的渴求嘛，我们内心的渴求啊。那小我当然提供不了这种东西嘛。那小我的回答就是说，到我这里来啊。那这个到我这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来给你出主意啊。你看小我每天都给我们出很多的主意嘛。那其实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身体的脆弱，或者身体的这个有限，或者身体的不完美，或者身体的种种的不够好嘛。但是小我出的主意呢，无非还是在身体上面打转嘛。比如说你担心自己年纪大了，然后呢这个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啊？好，那么小我会给你出什么主意来打消你的这种担心呢？他可能让你去健身啊，然后去购买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啊，等等啊，然后每年花大钱去医院做检查等等啊。但这么做并没有错啊，只是说他并没有办法真的就让你不恐惧嘛。好，那所以他说心灵给他的提醒也颇为合理啊，坚持他就是身体的，正是他自己，所以向他寻求保护一点道理也没有啊。就小我让这个心灵去认同这个身体嘛，那心灵就觉得因为身体是脆弱的，他不安稳嘛，那他就问小我怎么办？那小我提供的办法就还是在身体上面打转。那小我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去回答这个问题啊，就是第9句所说的，小我确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没有答案。但是他有惯用的解决办法，就是他会让心灵呢觉知不到这个问题。那这个就是刚好前阵子我有写了一篇专文在讲解离呀，那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解离的手法啊。那他不想让你看到的。那包括这边他回答不了的，那么他就让你把它解离，就是把它忘掉，忘到潜意识里面去。 那这个让心灵觉知不到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写在下面第六段、哦、就是小我呢，就让你在身体上面、啊、忙进忙出、哦、然后呢转移你的注意力。好，那他说一旦脱离觉知呢，这个问题仍能也仍会使你不安，但是你问不出来，所以也得不到答案。或者后面我们就放弃询问了，好，反正每天就是在工作啊、金钱啊、家庭啊等等上面忙碌、哦、那总觉得要先解决这些、哦、好，那那些真正的生命的大灾问呢，我们就把它抛诸脑后了。好，那下面接着第五段、哦、他说需要被问的正是这个问题，我该上哪寻求保护、哦、这个保护的意思就是安全无虞、啊哦、就哪边才有安全无虞、哦、真正的安全、哦，那他说呢，寻找你就会找到，并不意味你要盲目和拼命的去找你认不出来的东西。你的寻找要有意义，就得有意识的去进行组织和引导，必须制定清晰的目标，并且谨记在心。学习和对学习的渴望是分不开的，只有相信自己努力学习的道理有其价值，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。好，那这几句呢，是他谈到学习啊很好的一个总结、啊、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学习、啊、怎么样的学习才会有效。好，那他说然而并不是说你想学的都具备永恒的价值，而的确有很多你想学的东西，正因为他们并无永恒的价值，你才选择了他们、啊、那这边我们又被敲了一棒、啊、好，那总的来说小我他抗拒永恒、啊因为永恒是上主的特质嘛，但是呢，我们作为上主之子又是渴望永恒的，那小我怎么办呢？那就来到这个第六段、啊、他说小我不愿投身于任何永恒的事物，且相信这么做有其好处，因为永恒之物必然出自上主嘛。那永恒乃是小我企图发展的功能，却总是掉入系统性的失败、因为小我也想延续啊，他也想要永恒啊，但是他又不能永恒 啊那是这个系统性的失败就是这么来的嘛、哦、好，那他说这个小我在永恒的议题上采取妥协，而任何议题一旦以任何方式触及真正的问题，他都会如法炮制、哦、那什么样叫做在永恒的议题上采取妥协呢？小我就把这个永恒呢，就按他的方式重新定义，那就看起来好像他可以带我们去追求、哦、甚至可以找到、哦，那小我怎么样把这个永恒重新定义呢？其实永恒本来应该是没有时间叫做永恒、啊、那小我就把永恒定义为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把它叫做永恒。好好，那他就让你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，在身体上去追求，让身体怎么样可以延长它的这个时间，好，可能包括寿命啊，包括你买的房子啊，你买的家具啊，好，包括你的这个后代啊等等，好，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，好，那然后呢，小我就会说，哎、啊，这个就可以了，好，就是这个就是永恒了，好，就是说 你应该要这个感到满足了，好，最多也就只能如此了，好，没有再多了，好，那小我就会这么跟你说，好，那就是，而且任何议题，好，就是说如果触及真正的问题呢，小我都会采取妥协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给出真正的答案。包括永恒，包括平安，包括爱，包括幸福，包括圆满，包括任何这些。比如说以爱来说，那真爱它是无条件的，但小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无条件的爱嘛？所以小我就搞出一个叫做有特殊条件的爱，对吧？就特殊的爱。那甚至小我还说，这种需要特殊条件的爱是更高级的，因为这个原来这个上主的爱它只能是平等性、一体性。那么我这个呢，还可以有特殊性，啊，这个是更高级的，啊，小我就会这么去说，啊，但其实这是在试图掩饰啊，就是他根本就给不出真正的爱。好，那小我呢，他会借着埋首于种种肤浅的议题，来隐藏真正的问题。那这个肤浅的议题啊，就是在有形层面的、身体层面的任何的议题，都是所谓肤浅的议题啊。好，那并使心灵觉知不到它。小我的典型特征呢，就是为了鸡毛蒜皮之事忙进忙出，为的正是这一目的。那这个鸡毛蒜皮之事到底是 属于哪些事情呢？并不是用我们一般的这种眼光跟判断去划分的，因为在奇迹课程来看呢，所有这些在幻象世界里面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你认为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任何事情，都是所谓的鸡毛蒜皮之事，因为都属于幻象啊。那他说，埋头解决种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乃是小我用于阻碍学习的最佳招数。好，那其实就是让你在外面去解决问题嘛，要把问题弄到外面去，好，然后在外面搞出一堆问题，然后让你在外面 去研究去解决。那他说，然而在这一切转移焦点的伎俩中，其追寻者却从不会问为了什么。那注意，这个转移焦点就是小我的最会的这个伎俩，这真的很会，就是其实我们只要好好的去觉察跟观察自己的种种的行径，大概就能够去看清这一点，承认这一点。好，那他说，这就是你得学习去问的，不论遇到了什么，也就是目的何在，这个为了什么跟目的何在是同样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对小我最有杀伤力的，最有威胁性的。那这边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思考题，就是说这个小我呀，他这么喜欢身体，这么紧抓身体的目的到底有哪些呢？不止一个，那你可以自己整理一下，这个会对我们的学习会很有帮助，也很重要。好，那他说，不管答案是什么，不论你认为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何在，这个目的都会自动引导你的努力，所以一旦决定了自己的目的，你就替未来的努力也做了决定，除非你回心转意，否则它就会有其效用。目的就是一切啊。好，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。好，那如果说你希望可以进一步深入学习的话，好，那么也很欢迎加入我们的网络班或者实体班。好，那么我们新一个年度，这个2025年1到3月的这个课程呢，即将几天后就开始啊，那么很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来学习啊。那最后呢，也非常的感谢，就是2024年啊，然后就是赞助我们团队的同学啊，那让我们有持续的有能量啊，那可以来进行各式各样的这种公益的一些推广跟教学啊。那最后呢，在这个岁末啊，那也祝大家就是新年平安啊。那么一样引述这个正文15-11的最后一段的名言，他说，只要让这一年趋于相同，就能让它有所不同。那我们只要在这一年中尽量的每天都来操练宽恕，那么这一年呢，就会明显的比起前面的一年呢，会我们的生命境界在修行这条路上面就是会有所提升，有所不同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，希望对你有帮助，我们就下回见。